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2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驳斥了美军事戒严报道是假新闻。美电商创办人说，白宫顾问希望川普放弃选战。林伍德代鲍威尔回复 Smartmatic 不撤回任何声明。川普律师指 YouTube 删除听证词，为什么害怕真相？小唐纳德乔州助选预选民投票阻社会主义。拜登将不会同司法部长候选人讨论亨特事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在周末发推文，驳斥了左派媒体的虚假报道。左派媒体《纽约时报》星期六引述匿名人士的讲法，说川普和鲍威尔、弗林、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其他顾问星期五在白宫举行了会议。川普阵营在任命鲍威尔为特别检察官的问题上爆发激烈争论。 CNN 等左派媒体声称川普团队的会议充满混乱，有人提出实施戒严令阻止拜登上台，引发军事政变，因此与会人士爆发争吵。川普星期六晚发推文说，戒严法等于假新闻，这个是媒体又一宗明知故犯的不良报道。有意思的是，川普稍后又转推了一张自己站在林肯画像前面的相，并且加了一句评语，有趣。鲍威尔在星期日发表评论说，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从来没有讨论过所谓军事政变，全部都是假新闻。川普总统是尊重法律的爱国者，凡是这样发表言论的都是在这里讲大话。所谓政变是由中共和他的收买者编造的谣言。他在星期六的推文中说，左派想尽一切办法用哪吒的伎俩来阻止我们，但是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现在他们吓傻了。美国电子商务巨头 Overstock 创办人、大选欺诈调查者伯恩表示，他本人出席了12月18号的白宫会议。伯恩12月20号在 Twitter 指出，川普被自己的顾问呃了，他们一边拖住川普，一边话给幕僚知要总统让步。伯恩特别点名了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白宫法律顾问西波隆以及两位律师艾利克和德里克。伯恩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川普总统的顾问工作都做得很差，他们希望他输，而且都是在这欺骗他，他周围的都是欺骗他的平庸之辈。川普100%可以获胜的，无需颁布戒严令。鲍威尔和弗林提出了一条路线，我估计有 50% 至 75% 胜算。川普的幕僚就只是试图说服他什么都不好做，接受大选结果。伯恩说，作为一个 CEO， 看着他经历些什么，我的心都碎，他是由内部被背叛的。伯恩说，总统想继续战斗，不过那些反对川普计划的幕僚都很担心传媒怎样看待这些行动，他们竭尽全力想出理由，说他知不能够做任何事，他需要将他们全部开除，否则他就会输。投票系统公司 Smartmatic 近日要求鲍威尔律师撤回指控 Smartmatic 参与选举欺诈的声明，并且要提出诽谤诉讼。林伍德律师12月20号代表鲍威尔回复说，不会撤回任何声明。林伍德20号发推文说，鲍威尔律师了解我在处理诽谤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所以要我代表他回应 Smartmatic 公司的起诉威胁。鲍威尔律师所有对该公司欺诈的指控都有记录可循，真实可靠， 所以我对 Smartmatic 公司的回应非常简单，直入主题。林伍德在回复 Smartmatic 律师的邮件中表示，我详细阅读了你15号的信件，印象不好。鲍威尔律师不会撤回任何声明，你即管起诉。鲍威尔随后转发了林伍德的推文。Smartmatic 公司在12月15号的信中说，鲍威尔和其他人合谋制造假消息，攻击 Smartmatic 公司。鲍威尔早前在接受一间电台采访的时候说，他将会很乐意看到 Dominion 公司就他提出的指控起诉他，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进行民事证据搜集。川普竞选团队的律师宾纳尔表示， YouTube 删除了他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听证会上关于选举问题的开场白。宾纳尔星期六深夜在推特披露， YouTube 决定将我在参议院的开场白删除，这些说话是在我宣誓之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所作出的言论，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不能够看。时至今日他们删除了他。宾纳尔质疑说，我们的证据从来没有被反驳，只是被忽略，为什么谷歌这么害怕真相呢？12月16号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代表川普在内华达州提出诉讼的宾纳尔律师说，选举充满了欺诈行为，成千上万的内华达州选民的声音被欺诈和无效的选票灭声。今年8月3号在仓促的特别会议之后，内华达州的立法者对该州的选举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通过了一项名为 AB4 的法案。这项法案放宽了该州法律对邮寄选票的限制。宾纳尔说，当他们试图对投票机器或者选票进行审计的时候，就被州选举官员拒绝，他们无法对投票机进行取证审查，我们在内华达州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剥夺了。他说，一名内华达州官员将自己锁在办公室里面，当川普的律师试图送传票给他的时候，他不开门。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12月19号下午在乔治亚州卡图萨县的助选集会上发表演讲，呼吁选民为1月5号的参议员决胜选举投票。小唐纳德呼吁选民不单只要去投票，更加应该提前投票，并且叫朋友一起投票。他说，不要浪费今次机会，否则一定会后悔。他强调，共和党候选人洛夫勒和柏道获胜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阻止一些民主党人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现在是危急关头，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自由。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海利洛夫勒曾经在12月17号的竞选集会上表示，民主党候选人奥索夫是社会主义者，而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华洛克是激进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参议院共计100个席位，目前共和党获得其中的50席，民主党40席。如果民主党获得乔治亚州的2个席位，将会形成50-50的平局。川普总统12月19号晚发推文表示，他将会在1月4号亲自到乔治亚州参加当晚的大型助选集会。今次将会是川普自从11月3号选举日以来第二次亲自到乔治亚州助选，上一次是12月5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一名女发言人星期日表示，乔拜登将不会同任何司法部长候选人讨论对他的儿子亨特的联邦调查事件。拜登在11月3号的选举中自行宣布获胜，他为自己选择的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在霍士新闻节目表示，拜登不会同任何司法部长候选人讨论对他的儿子的调查。他补充说，那取决于未来的司法部长怎样处理对亨特的调查。在早前拜登团队的一份声明中，亨特·拜登12月9号宣布，他正在接受特拉华州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亨特说，调查围绕税收事务展开。据媒体报道，调查中包括亨特和中国的生意往来。乔·拜登自从知道调查存在以来，只是表示对个仔有信心，其他就只字不提。国会共和党人正在敦促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负责这项调查。在大选前的最后几个星期， 纽约邮报报道亨特电脑门相关丑闻，披露亨特涉及诸多令人不安的以中国为主的海外业务，连带他爸爸乔拜登也都一起受到质疑。对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甚至封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华人协选会散布川普假消息，律师表示诽谤。佛州议员说将同国会勇士一起挑战选举人团。面对中共贸易威胁，澳洲外长说绝不妥协。195万中共党员渗透海外，美议员表示严格审查签证。蓬佩奥批美国媒体贪图利益，帮中共做事。下边请听详尽的内容。一位从波士顿赶到华盛顿 DC 参加支持川普集会的华人吴女士，近日向大纪元时报提供了一份波士顿华人协选会 IEPAC 邮寄给她的美国大选材料，其中有关川普的政策内容有多处造假，部分内容中英文意思完全相反或者对不上号。这一份宣传册的中文翻译部分包括指称所谓川普反对开发疫苗、川普阻止民主党的经济刺激法案等。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约翰逊受访时说，他虽然不知道有关这一个小册子的事情，但很明显川普政府确实支持疫苗计划，而且他们运作的速度很快。美国执业律师叶玲受访时亦都说川普阻挡了民主党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全部都是谣言，这个是诽谤，当然是误导选民。如果这个组织是接受某个外国政府的资助，外国政府的利益在美国布局的话，这个就是违反了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而且外国代理人在美国从事违反活动，这个将会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开始支持川普总统。星期日佛州国会众议员马特盖茨表示，他计划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进行挑战。在明年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国会议员可以对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提出反对意见，至少需要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提出。而盖茨星期日对 Newsmax TV 透露，在1月6号我将会同国会的勇士一度加入挑战，我们将会反对那些没有进行干净选举州的选举人投票。之前盖茨一直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亦都坚决反对民主党对川普政府进行的调查。他表示自己会对大科技公司强硬，他亦都提到阿拉巴马新当选参议员汤米·塔帕维尔有意加入众议员挑战摇摆州选举人团投票。盖茨说自己刚刚有机会和塔帕维尔教练交谈，他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建制派失败剧本的演出，现在该是挑战的时候了。对于中共近日不断发生威胁并刁难澳洲出口产品，澳洲外交部长佩恩星期六重申绝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妥协。今年以来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对中共病毒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国家。之后中共从今年5月开始对澳洲实施经济报复，并持续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刁难澳洲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产品，希望能够迫使澳洲在重大政策上让步。佩恩在受访时说，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澳洲采取了非常冷静、深思熟虑和一致的做法，展述了我们做出决定的理由。这些决定关乎保护澳洲的国家利益，着眼于澳洲的国家安全，因此我们不会妥协。正如总理所说，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价值观，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国家利益。至于中共195万名党员名单近日被泄露，在两个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之际，澳洲安全情报局传出已经介入调查。佩恩则表示， 我哋有严格嘅安全保护措施嚟到确保澳洲人经过安全审查才能接触到敏感信息，而任何海外聘用嘅当地人员都唔会喺呢一个类别之中。近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调查发现，今年8月份中国195万党员名单泄漏之后，呢一啲共产党员已经渗透到美国、英国、澳洲等西方国家的多个角落。美国联邦参议员兰克福特受访时说，美国需要提高警惕，严格审查签证。这一份名单载有约195万名中共党员的姓名、出生日期、族裔、地址、电话、职位等个人资料。他们分属79000多个中共党支部，入党军需要作出宣誓。被中共党员渗透单位包括制药公司辉瑞、阿斯特捷利康、波音公司、劳斯莱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甚至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亦都有中共党员，就是英国情报小组留下工作。他们在其中建立党支部，秘密为中共服务。兰克福德参议员说，我们非常尊重中国人民，但是我们亦都非常关注中共的盗窃、派遣间谍等行为，因为他们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同时，亦都利用我们的自由的社会剥夺我们的自由，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留意来美人士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不论他们是学生签证定是工作签证。上个礼拜五，国务卿蓬佩奥批评美国主要媒体因为利益向中共屈膝，不仅好少报道中共的违规行为，更糟糕的是有时媒体还在帮助中共宣传。蓬佩奥18号向知名保守派广播节目马克莱文秀表示，公众已经深刻意识到面临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所有风险，这个是川普总统和他的组建的团队共同完成出色工作的直接结果。现在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因为中国公司偷走了他们的软件和知识产权。他们中有一些人在学校看到中共渗透的现象，并看到一些中国学生的举止和其他来美学习的人完全不一样。蓬佩奥提到了当前中共隐瞒疫情，他说所有人仍然遭受这一种病毒的侵扰，现在我们都在受苦，很多人丧生，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掩盖从武汉传出的病毒疫情，并多次甩窝，已经对世界造成巨大的经济影响。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周内六次遭恶意破坏，呼吁警方缉拿暴徒，禁蒙面法司法复核，中院裁定港府胜诉，任何游行皆不可蒙面。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多个法轮功真相点近日多次受到中共黑帮暴徒的恶意破坏，12月19号、20号分别在黄大仙、铜锣湾、尖沙咀和旺角真相点再次被亲共人士滋扰及毁坏。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谴责中共暴徒的恶行，呼吁警方捉拿凶徒，还呼吁市民关注事件，维护香港的言论及表达自由。中共在今年7月强推港版国安法，香港法轮功学员处境受到关注，20几年来一直坚持在香港街头摆街站讲真相，近日突然多次被暴徒袭击，过去3日就被中共暴徒4次袭击及破坏。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表示，中共恶徒多次破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是中共末日疯狂的表现，他希望香港警方尽快捉拿凶徒，还呼吁香港市民关注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被破坏事件，共同维护受法律保障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时事评论员石山认为，美国大选发现选举舞弊和中共背后渗透操弄的阴谋，表明全球已进入政邪大战的关键时刻，而在这个时候 中共亦开始在香港升级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和迫害。外号长洲福血王的郭卓坚表示，根据香港法院在早前的判决，法轮功是宗教团体，可以合法在街头摆真相，而基本法第26条列明，宗教团体可以在街上宣传，不受限聚令管制。为什么法轮功的真相点频频受到破坏？郭卓坚认为是中共不想让大家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郭卓坚还表示，警方目前在处理选委案时态度相当被动，是选择性、针对性执法，如果法轮功有错处，警方马上处理，但如果他人破坏香港的法律、破坏宪制体制时，警察就当看不见。他赞扬法轮功学员多年来遭受打压，仍然坚持争取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香港政府去年10月根据紧急法订立蒙面法，藉此对集会或游行人士进行阻吓，法例引起社会广泛争议。同年，25位时任民主派议员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获法院裁定政府违宪，随即港府不服上诉，在今年4月上诉庭判港府得席，裁定订立禁蒙面法做法合宪，禁蒙面法就部分违宪。事后港府及泛民都不服判决，分别入禀上诉庭申请终审上诉。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张举能以及非常任法官何富明分着审理。12月21号，终审法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香港政府胜诉，指紧急法合宪，而禁蒙面法禁止在合法或非法游行集会蒙面亦属合宪。民主派需向政府一方支付终审聆讯讼费。中院的判词指，港府提出的证据显示，禁蒙面法旨在应对持续多月的暴力及不法情况，因此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这个构成紧急法下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又指蒙面对示威者和其他支持者起壮胆的作用，令个别人士以匿名身份逃避法律责任和警方调查。到庭领取判词的社民连梁国雄表示，林郑月娥动用近百年历史的殖民地紧急法并不恰当，条例赋予港督过于广泛而且不受制约的权力，殖民地时代没有基本法和人权法，而今特首权力应受制约。梁国雄坦言十分失望，认为中共不断攻击香港司法机关，主张三权合作，令法庭承受巨大压力，现在人大决定可取代本地立法，即使终审法院判词表明特首的紧急立法权力受到立法和司法制衡，意义已经不大。代表泛民议员的律师何俊仁亦指，法治需在特定政治环境下才能够彰显，在如今的政治压力下，声誉良好的法官亦无可避免受压。虽然中院并非屈服于政治压力之下，但早前在北京对香港的司法机构的攻击浪潮之中，很多人已感灰心，还丧失信心，可谓不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2月2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川普表示已收集大选舞弊证据，需要政客帮助揭露。川普团队向最高法院提诉，展开宪法大战。川普团队将聚焦检查投票机，以证明川普获胜。亚利桑那州议员表示，将喺国会挑战选举人团票。群聚感染频发，中国疫情进入多点散发模式。以下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在纽约 WABC 广播电台节目中说，
呢次总统大选系迄今为止美国最腐败嘅选举，我哋已经揾到咗选举舞弊嘅事实。我认为我哋喺好短嘅时间内取得咗进展，而家我哋必须得到一啲政客嘅支持。川普仲讲，佢已经同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当选国会议员汤米·塔巴维尔进行咗交谈。喺下年1月6号嘅国会联席会议上，国会议员可以对各州选举人团嘅投票结果提出反对意见，至少需要一名众议员同一名参议员。根据多家媒体上个星期报道，塔巴维尔认为参议院应该支持挑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他透露自己可能支持布鲁克斯议员在联席会议上发起挑战。阿拉巴马州国会众议员布鲁克斯率先提出将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对摇摆州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进行挑战。上个星期四，塔巴维尔在接受 Yellowhammer News 独家采访时表示，他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概述了自己将采取尽职调查方式研究问题，并在表示立场之前征求选民的反馈。塔巴维尔表示，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普遍希望看到选举过程得到清理，和腐败现象在全国各地被消除。塔巴维尔表示，绝大多数的反馈是民众担心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的选举欺诈行为。在星期日的采访中，川普还特别强调选举中验证签名的重要性，并特别提到因为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的阻挠，令到他们在要求该州进行选票签名验证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在11月3号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乔治亚州被指出现严重的选举舞弊现象。在该州两次重新计票期间，川普团队都要求该州对邮寄选票进行签名验证，不过州务卿拉芬斯伯格拒绝执行。川普团队表示，不实行签名验证重新计票形同虚设，只不过是一个骗局。川普总统亦质问乔州州长和州务卿拒绝签名验证，他们到底在这里隐藏什么？川普法律团队负责人朱利安尼星期日发表题为《川普竞选团队在最高法院展开宪法大战》的声明。声明表示，川普竞选委员会星期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复审令申诉，要求推翻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决的三个个案。声明写道，这些案件指控宾夕法尼亚州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后非法改变该州邮寄投票法律，违反美国宪法第二条和部署诉歌议案。这个是川普竞选团队首次独立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并根据在部署诉歌议案中成功提出的相同宪法论点来寻求法律救济。朱利安尼在声明中说，竞选团队向最高法院提交的申诉书要求推翻三项决定，这些决定取消了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构对防止邮寄选票欺诈的保护，其中包括 A 禁止选举官员在选举日验票期间检查邮寄选票上的签名是否真实， B 废除竞选团队在验票期间对伪造签名和其他违规行为挑战的权利， C 认为共和党监票员只要留在验票房间内就是体验了检查邮寄选票验票的权利。在这个案中，这个房间是具有几个足球场这么大的费城会议中心。 D 取消了选民在邮寄选票上正确签名、填写地址和日期的法定要求。朱利安尼在声明中还说，申诉书寻求一切适当补救措施，包括撤销投票给乔拜登的选举人任命，并允许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选择他们的代替选举人。在声明中，竞选团队还提出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加快处理，在12月24号之前作出答复， 以便在1月6号国会召开联席会议认证选举人团投票之前作出裁决。12月16号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曾经举行了首次大选舞弊听证会，以审查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违规行为。前联邦司法部长肯斯塔尔作证说，宾夕法尼亚州在大选前对选举法进行最后更改，违反了法律。川普法律团队负责人朱利安尼星期六在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政论节目中表示，我们星期五几乎成日断断续续都在这里开会，从星期六朝早开始，团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这个战略将大量精力放在团队所掌握的一些投票机器的证据上。朱利安尼表示，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格杜西和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在各自的州内涉嫌掩盖真相。川普团队希望对宾夕法尼亚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和密歇根州的投票机进行审计。朱利安尼对班农说，我认为即管共和党州长、亚利桑那州的那个人和乔治亚州的那个人进行抵制和掩饰，我们还是可以完成这些任务。如果我们有他们的合作，我们到星期一就可以结束。朱利安尼说，我已经厌倦了和他们打交道，我们只是将他们推埋一边。我认为在这个周末你将会看到不同的策略被采用。朱利安尼表示，投票机需要被审计，他对亚利桑那州州长和乔治亚州州长说，检查这些机器不会看到你投票给哪个，这个是公开信息，他甚至不属于你们。你们之所以抵制我们检查这些机器，是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朱利安尼说，他的团队可以公开进行调查，可以给媒体在那里，确保我们不会对机器进行任何损害。给我们8个钟，我们会告诉你们这台机器里面有多少假票，还有它是如何被用来操纵投票的。近期对密歇根州安德里姆县投票机的审计结果显示，这些机器可以转换投票，将给一位候选人的选票转给另一位。图盟特别行动组从12月初开始调查密歇根州安德里姆县的22台 Dominion 投票机，并得出结论说， Dominion 投票系统蓄意地有目的地制造系统内部错误，目的是进行系统性欺诈，以此影响选举结果。12月19号凤凰城举办一场制止窃取支持川普总统的集会活动。在当日集会现场，亚利桑那州川普选举人团成员州众议员安东尼科恩表示，拜登的所谓胜选绝对是偷来的，证据确凿，而神在这里掌握一切，并等待人民站出来。只要人向神祈祷并站出来发声，就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变化。该州国会议员戈萨拉就表示，这个是一次大偷窃，就好像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乔治亚州所发生的一样。戈萨拉说，所以我想确保那两个人知道我们站了出来，我们将赢得这次选举。他表示，人会想要一个公平的选举，他们知道由此隐藏在背后的是什么。较早时候，川普呼吁每位国会议员都在1月6号向当前的总统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提出挑战。戈萨拉表示，他和莫布鲁克斯等议员共同牵头响应这个提议。他说，我亦将带领亚利桑那州挑战选举人团票，我相信安迪比格斯亦会同我在一起。他还认为这个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戈萨拉提到，在一项对100张样本选票的法务审计中发现了问题，从统计学来讲，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有4个县这样做了。好像马里科帕、皮马、科科尼诺和皮纳尔县 所以呢四个县都有问题，超过70万张选票卷入其中。佢表示，只有进行法务审计，先至能够向美国人民、亚利桑那州人民以及民主党、共和党、自由主义者证明选举是公平的。如果不是这样做，或者以后再做，代价将会很大。随住中国疫情升温，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近日在《健康时报》客户端文章中话，近期全国多地先后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其中黑龙江、山东、辽宁、大连等多地的聚集疫情甚至出现了不止一次。张伯礼认为，从数据看，近期几起本土聚集性疫情中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明显增加，表明病毒传染性有增强的趋势，在今年12月中旬到春年2月中旬仍属于高危时期。根据北京市当局19号通报，朝阳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判定为25人，涉及密切接触者为21人。昌平区官方对确诊病例曾经停留的单元进行封闭式管理，要求人员只可以入，不可以出。北京当局目前已经将朝阳区汉庭酒店大山子店划为中风险地区，周边的大山子小区和相关店铺全部封闭。汉庭酒店附近的一间车行老细话俾大纪元时报知，官方强制封锁，商家损失惨重。此外，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宣传部通报，该区已处在战时状态。此外，18号晚间，河北市三河市公告了北京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行动轨迹。该密接者居住在三河市。内蒙古乌兰察布扎宁区政府19号发布通报，有两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居住在该区，两人亦从12月13号从北京返到扎宁区。不过，中共当局通报的疫情数据一直受到外界质疑，但是当局上个月承认，近30日中国累计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是此前30日的 7.5 倍，多数病例来自聚集性疫情，疫情传播呈现出从物到人以及从人到人并存的特征。由于中共各级政府采取一刀切严密封锁政策，引发各地民众不满和抗议，其中四川省成都市有社区被封锁，禁止民众出入，引发市民与学生深夜纷纷打开窗门大声呼叫，以发泄苦闷和不满。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针对福林将军建议，军中有人发声明，不是演习，海军陆战队员被召回并集合。林伍德律师一小时连续动作，特殊含义，川普身边人连发特殊照片，以国胜血未显奇迹，事警更大灾难，红衣主教竟然直击大重构。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目前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实施戒严令的呼声越来越高，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近日在新闻极限 Newsmax 的电视台的采访中，建议川普总统在这次大选违规行为导致的结果中衡量一下戒严和军事能力，建议总统下令美国军方帮助收集选举中使用的多猫腻投票机进行测试。但是保守派媒体网关专家 Gateway Pundit 报道，在12月18号，美国陆军部长莱恩·麦卡锡 （Ryan McCarthy） 和陆军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 （James McConville） 将军声称他们不会参与选举违规后的戒严令。他们上周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写，美国军队在决定美国大选结果方面没有任何作用，表示对福林将军这个建议不予以考虑。他们的表态正好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在选举前发表的声明相呼应。
川普总统在11月上旬解雇了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帕，由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李斯特弗米勒接任，接着又任命卡什帕特尔 Cash Patel 为参谋长。美国保守派媒体形容说，这些最新举动令到华盛顿沼泽陷入了恐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勒隔日就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打着对宪法宣誓的旗号，说他不对个人宣誓，不宣誓效忠某个国家、部落或宗教，还暗喻川普总统是独裁者，言论中还暗含着对川普总统的警告。麦卡锡和麦康维尔日前的声明和马克米利的态度相吻合，但是美国军队支持川普总统的呼声相当强劲，而在麦卡锡和麦康维尔发表声明的同一日，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下令五角大楼全部停止和拜登团队的交接合作。看到麦卡锡和麦康维尔这个声明，美国网民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军队的誓言是保卫美国不受国内外所有敌人的侵害，是时候保卫美国不受国内敌人的伤害了，停止偷窃。有些说，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因此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合法的命令，如果他们拒绝遵守，就会立即被解除职务并被替换。其实美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一直胡作非为，基辛格50年前就同中共拍过马屁，他不是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的天才吗？他是一个天才的叛徒。还有一位网民介绍自己是一名军官，他说，我庄严宣誓，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抵御国内外一切敌人，我将对宪法抱有真正的信仰和效忠，我自愿承担这个义务，没有任何心理保留或逃避的目的，我将好好地忠实地履行我的即将承担的职务和职责，愿上帝帮助我。讲到各个方面都在呼吁总统行使戒严令，美国保守党媒体 True News 网站主持人威尔斯 Rick Wiles 在12月19号在节目中透露，密芝根州的一位母亲跟他一个商业朋友说，他在海军陆战队的仔被召回，在大急流城集合。威尔斯说，我昨日从密芝根州的一个商业伙伴那里得到消息，他在18日遇到了一位美国联合包装运送公司 UPS 的女司机，那位女司机跟他说，他的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的仔18号收到了集合号召，在密芝根州的大急流城 Grand Rapids 报道。当他去到报道后，他跟自己母亲打电话表示，他所在那个停车场上到处都是被召回来的海军陆战队人员。威尔斯说，这个是我的一位住在密芝根州的商业伙伴今日发给我的短信中告诉我听的，而他告诉我知的是他从那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母亲口中亲口听到的消息。威尔斯随后说，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川普阵营中一个高阶层人士知道，而我还没讲完，他已经对我说，川普总统将宣布在密芝根州、威斯康辛州、宾夕凡尼亚州、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进行有限戒严，因为美国军队将收缴这些州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设备。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海军陆战队集合的消息和大选是否存在关系还未有官方的证实。此前有美国左派媒体报道，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在12月18号晚在白宫曾经建议川普总统动用总统权力，在2020年大选出现严重舞弊现象的四大州实施戒严，并在军队的监控下重新举行一次公正透明的大选。不过这个消息并未经过白宫证实。律师鲍威尔 Sidney Powell18号晚间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和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和他的阵营的数位顾问会面，并连线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川普总统一起讨论任命鲍威尔为专门调查美国2020年大选舞弊案的特别检察官，负责在四大摇摆州重新举行大选，并通过美国国家安全部收缴并检查大选期间使用的投票机等问题。川普总统希望通过这个任命，比鲍威尔在进行调查工作时可获得特权，免受安全审查。 19号星期六晚，林伍德律师在一个小时内连续发推说，今晚爱国者祈祷川普将在有争议的州实行戒严，没收投票机器，进行法庭检查，并任命鲍威尔为特别顾问，调查选举的违规行为。我们的国家必须了解2020选举的真相。好快，他在第二则推文中表示，乔治亚州、密芝根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辛州、明尼苏达州和宾夕凡尼亚州应该实施戒严，并没收机器和选票。七个州实施戒严，43个州不实行戒严。我喜欢这个数字，早啦，川普总统，国家支持你。在最后一则推文中，林伍德律师再次表示，好多人担心实施戒严将会导致一些试图撕裂我们国家的人的街头暴力。爱国者是和平的人，他们只是热爱自由，爱国者只会捍卫和保护他们热爱的自由。耐人寻味的是，川普总统身边的人连续在推特发出特殊照片，其中有什么特殊含义引人遐想。白宫社交媒体总监丹斯卡维诺 Dan Scavino 在他的推特连续发出了数则推文，一个文字都没有，只有人物照片和美国白头鹰的动态图片，以及为川普而战的视频。据报道，丹斯卡维诺由于工作关系，日常和川普总统的互动比较多，可以说比一般人更加了解川普总统的想法。这样我们从这些释放出来的信息，是否可以感受到一些白宫里面真实的气氛？最先发表的是美国国鸟白头鹰的一个动态图片，目光炯炯的白头鹰，觉不觉得这种眼神和川普总统的是很相似呢？第二个视频已经成为了今日的热点，视频的名是为川普而战。这则视频目前在川普总统的推特上是放在最高位置，已经获得数十万点赞。有人回复川普总统，这次选举不单单只关乎美国，而是关乎整个世界，世界人民明白川普是唯一一个能够阻挡险恶的全球主义共产主义的人。如果美国这个希望和自由的灯塔通过拜登落入中共手中，整个世界就会沦陷。这个视频亦在斯卡维诺的推特上亦获得了数万点赞。在新的推文中，川普总统的背景是凝视着林肯总统，他在这里想些什么呢？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两位总统穿越时空的对视，林肯总统又会跟他说些什么呢？接下来的另一则推文中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川普总统望着著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丘吉尔首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亦非常简短，就是永不放弃。川普总统在他的演讲中亦多次用到这句话，永不放弃。而最新一张的照片是一张黑白照片，川普总统在打电话，他打电话给谁，说些什么，下达什么指令。川普总统的表情严肃而疑重。美国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历史关头，这连续几则的推文没有任何的文字，沉默中似乎酝酿巨大的爆发。意大利拿不勒斯大教堂内存放着前主教圣热纳罗 San Gennaro 的圣血，教堂人员每年都会将它拿出来观察，藉此预测下一年度的运程。今年的12月16号，教堂人员按照惯例将圣血拿出来时，却发现圣血竟然始终保持固体状，迟迟未有液化。当地人担忧这个代表着未来将有可怕的大灾难发生。圣热纳罗是拿不勒斯当地的守护圣人，曾在西元三世纪担任贝纳文托 Benevento 的主教。据说他在殉教后血液被收集在一个樽里面，并存放在拿不勒斯大教堂，而这位圣人的血至今保持新鲜，因此被称为圣血。自从1389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六、9月19号和12月16号，教堂都会将有圣血的容器拿出来，被信徒见证凝固的圣血变成液体，被称作圣血奇迹。当地人相信，只要圣血在每年三次的仪式中都成功液化，这样来年就会风调雨顺，不会有动荡和灾难。相反，如果没有液化，那就是不祥之兆，意味着来年会多灾多难，战争、疾病、饥荒等天灾人祸频传。在今年5月和9月两次仪式中， 圣血都顺利液化，而且都是中共病毒疫情流行期间。但在12月16号上午，教堂人员将圣血拿出来后，发现它竟然是一直未能液化。圣热纳罗皇家藏宝小教堂 Chapel of St. Januarius 的神父格雷戈里 Vincenzo di Gregorio 表示，虽然当日信徒祈祷了几个小时，甚至在下午举行了特别弥撒，但直到晚上的弥撒结束，圣血都没有液化到。信徒们对于这样的情况感到非常紧张，他们担心这个是灾难将至的预兆，未来恐怕会有可怕的事发生。据悉过去亦曾发生过数次圣血未液化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1940年代左右，当时圣血奇迹没有出现，后来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拿不勒斯亦在战争中惨遭盟国轰炸。还有一次是在1980年意大利南部随即发生了瑞士规模 6.9 级的伊尔皮尼亚大地震 Irpinia Earthquake， 造成将近2500人死亡。对于民主党极力推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毒素在美国的渗透，美国红衣主教雷蒙德帕克 Raymond Burke 近日再次发出警告，说马克思唯物主义现在似乎夺取了我们的国家的统治权，而其他国家亦在经历类似的危机，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我们这个国家允许自己依赖中国共产党，这种意识形态和基督教的根本理念是完全对立，这个理念令到美国的家庭和国家得以保持安全和繁荣。美国红衣主教帕克是前路易斯大主教，现任罗马天主教会最高司法机构成员，他12号在瓜达卢佩圣母节的报道中讲了这一番话。他还对全球所谓精英通过世界经济论坛利用中共病毒 COVID-19 企图控制全人类，彻底地限制个人和所有民众的自由的阴谋直接提出了警告，说他们提出的大重构倡议是企图通过无知和恐惧来操控公民和国家的一种尝试。他说中共病毒正被某些仇视家庭和国家自由的势力利用，以推进他们的邪恶计划。这些势力告诉我们，我们正正是所谓大重构 Great Reset 新常态 New Normal 的主体。巴克指出，这些邪恶的势力想要大家在疾病和防疫中找到理解和指导我们生活的方法，而不是相信上帝，相信神将拯救我们。在我们最需要基督徒的关爱中彼此亲近的时候，这些世俗势力企图孤立我们，令到我们相信我们是孤独的，是依赖世俗势力的，这样将令到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从而接受他们的无神论和谋杀行为。
前威斯康星州法官詹姆斯·特鲁皮斯目前是川普竞选团队在威州的法律代表。今个礼拜他在一场和参议员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面说，我们必须承认左派正在恐吓我们的司法系统，就好像他们恐吓律师一样，现状非常可悲。他认为这样已经导致很多律师和法官放弃接收并审理选举欺诈的案件。近几个礼拜，众多证人、举报人和数据专家都出来作证，指控战场州的投票、点票过程当中出现异常，甚至是在欺诈情况下进行的。大部分证据和申诉书已经在共和党人主持的州议会听证会上面呈现。在今次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特鲁皮斯说，我来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几乎所有主要的律师事务所都拒绝代表总统，不是因为总统的诉求缺乏证据，我们已经提供了很多证据，是因为左派营造的恐怖环境吓倒了律师，令到他们不敢在这里。那些大的律师事务所被管理委员或者其他什么人命令说，你们不能够接这些案，因为我们的客户或者说民主党马上就要上台了，他们会对你们不利。而作为一名前法官，我对此感到震怒。此前总统竞选团队律师亦都曾经透露，他们在接手案件之后收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和威胁， 其中一位律师林达·柯恩在收到威胁之后不得不进入官方保护，后来亦都退出了宾州的一个案件。柯恩11月份透露，他一直受到持续不断的骚扰，包括辱骂性的电邮、电话、人身和经济威胁，甚至要被指控为叛国罪。所有这些威胁都是因为他打算帮总统打官司，调查大选问题。柯恩还说，一些骚扰来自被告方的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他留下了一封长达1分钟的语音邮件。柯恩认为对方违反了职业行为标准。同样地，川普竞选团队的法律顾问珍娜·埃里斯说，自从接手选举舞弊案件以来，他已经收到了几百个威胁，其中包括匿名电话。目前很多川普竞选律师和第三方诉讼的律师还在推进他们的诉讼，但是很多案件都被法官以程序上的理由拒绝审理，例如缺乏提出诉讼的资格，缺乏起诉的管辖权。很多法官对指控行为不以为然。爱丽丝最近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的采访当中说，战斗还未结束，川普总统在1月份之前还会继续他们的法律努力。19号夜晚，一位 Twitter 网友发布了一段影片，这个是 CNN 早就在2006年就详细揭露了有关 Smartmatic 选举机器作弊的新闻。目前 CNN 已经急令 Twitter 和 Facebook 删除这一段影片。影片报道说， Smartmatic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安东尼奥莫希卡和他的合伙人阿尔弗雷多和佐拉在2004年委内瑞拉公投罢免时任总统查韦斯的前几个月，就从委内瑞拉政府获得了一笔小额商业贷款。委内瑞拉的公司注册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政府拥有他们创办的另一间公司维斯塔的 28% 的股份。这间公司在2004年选举当中改变了 Smartmatic 机器的选举软件。同样的文件表明，查韦斯政府部长奥马尔蒙蒂奥在维斯塔的董事会当中。查韦斯政府和维斯塔、 Smartmatic 和另一间公司签订了9100万美元的合同，来为2004年大选提供投票机。第二年， Smartmatic 的主要拥有者委内瑞拉商人以1600万美元收购了一个美国顶级电子投票公司。 Smartmatic 是委内瑞拉商人拥有的国际控股公司，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但是公司总裁杰克布莱恩是芝加哥市的法律顾问。在佛罗里达只有5到12名员工，大多数员工在委内瑞拉。这间公司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红杉投票系统的老板。一经 Smartmatic 收购了美国公司，美国政府就没有对出售进行审查。很多专家说，委内瑞拉操纵投票机使查韦斯总统获得了胜利。查韦斯原本以 41:59 输了，但是第二日查韦斯宣布获胜，扭转了比分，说他赢得了 59% 的选票。一个专家说，唯一的解释是 Smartmatic 机器已经采用这种方式编程。另一个专家说，这个一定是 Smartmatic 系统所有这些机器都和中央电脑对话并报告结果。在这种机制之下，当他们和中央通讯的时候，中央机器可以报告任何内容。对此， Twitter 用户格里尼利尼说， CNN 关于 Smartmatic 软件进行选举欺诈的报告当时仍然可信。一旦中共获准进入美国，中共所碰到的一切都将会遭到破坏。双方主流媒体和政界人士的腐败都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人附和说，短短10年 ,CNN 堕落成这样。网民北风巴黎说，要求删除，那我们就转一个。吉拿说，先录一片再转发。另一位说，越删越推。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